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是农历新年第一个主日，我在这里也问候弟兄姊妹们新年好。不知道大家在阳历2022年1月1日有没有许下什么心愿，或是在神面前立下什么心志。有一份问卷调查显示，新的一年在美国大概有一半的人会做这件事情，会立定新年新志向。主要有三个方面，有些人是在健康身体，减肥，这个我非常需要的，减重是不是？或者到健身房去健身。第二方面是财务，经济财务，想要多存点钱，就是为后面这个，尤其像我现在已经开始在考虑退休要怎么办，多存一点退休老本。第三方面是人际关系，很多人在家庭亲人的人际关系上面，在学业，在同学之间，在工作，在同事之间，在朋友之间，在教会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希望能够改进，希望能够修补。当然身为信徒，希望我们都可以跟主的关系可以更亲密，是不是？但是这项问卷调查他接下去怎么讲呢？他说大多数人在年初的时候立定这个心志的时候都是非常认真的，不是开玩笑的，真是希望在新年有一个新的志向，真是希望这些新的志向能够达成。但是怎么样呢？他说成功率是怎么样，到了二月份的时候，就是现在二月份过了几天了，有多少人失败知道吗？80%的人失败了，放弃了，十个人有八个人都失败了，到二月份就失败了。无法坚持新的志向一直到年终的多少人？92%的人。也就是说十个人在新年立定了新志向，到了年底的时候不到一个人守住这个新志向。我想许多弟兄姊妹们在新年都会开始一个新年的读经计划，对不对？你在2022年1月1日开始的读经计划是否进行的顺利呢？现在已经2月份了，如果前面的问卷调查是真的，那么十个里面有八个已经失败了在我们当中。不感谢主啊！刚才蒋华讲的蒋华弟兄讲的，我们又有一个新的新一年开始我们再立定新志愿了，希望不要在农历二月份的时候又80%的人又失败了。我们可以从农历新年重新再开始，我们任何的属灵操练，无论是读经，无论是祷告，是聚会，是传福音，是服侍主等等，重要的不是量，贵在于持之以恒。每天30分钟的读经祷告灵修，相信并不难做到，持之以恒，不要好高骛远了，不要定一个每天要读2小时圣经的这样的计划。30分钟读经祷告，在神面前与主交通，与主建立关系最好是清晨，我是5:30起床，我的前面半个小时就是我灵修的时间，然后才做其他事，去健身房，去做其他事情，去工作。希望弟兄姊妹如果还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灵修习惯，希望能够在农历新年的开始我们立定心志，我们跟主求信心，跟主求力量，跟主求一个安排时间的一个智慧，能够好好的亲近主，能够好好的跟随主。阿们阿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被主的爱激励，我们可以好好的亲近主。新的一年开始，我们要从旧约的一段经文来领受神在这新的一年在我们中间要做一件心事，这是今天信息的题目，一件心事。经文出处是以赛亚书43:16-21，我来念，我们多读两节好了，我们从14节开始以赛亚书43:14-21，弟兄姊妹们可以翻开圣经来读我来念，以赛亚书43:14-21，14节。 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十五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十六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十七节，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面目好像熄灭的灯火。十八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十九节，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二十节，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二十一节，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仰望我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你的儿女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你是创造主，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你也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如今因着你的恩典被迁到你爱子的国度里，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我们罪恶得以赦免，得以享受丰盛的生命。你更是我们生命的君王，叫我们一生能顺服你的心意，一生荣耀你，一生赞美你。我们恭敬地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与我们众人同在，对我们的内心说话，激励我们能够紧紧地来跟随你。愿荣耀敬拜赞美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1911年5月30日距离现在2022年总共是111年了，三个一，111年，将近111年前5月30号，美国第一届的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英里的赛车大赛。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喜欢看赛车啊，或是喜欢开车的吧，可能对这个有兴趣啊。那是第一届啊，1911年有40辆赛车在起跑点啊，在起点准备赛车，其中40辆里头39辆赛车上面都要坐着两位选手，一位是什么？当然是赛车手驾驶，另外一位呢是机械师。为什么呢？为什么需要两位选手呢？因为另外一位机械师他随时要负责看后面，看留意后面的车况，留意后面的路况，那么可以随时知会这个驾驶啊，以避免碰撞，并且调整车速，可能要拦住，可能要超车等等啊。这个机械师责任重大，39辆车上都坐两个人，但唯有一辆，这第40辆，这车上只坐着一个人，他只坐了一个人，他减轻了车子的负重，他的名字叫做瑞哈兰，32岁那一年，瑞哈兰能够更灵巧地操控他的赛车，最终他以每小时将近75英里，在那个年代啊，100多年前了，以每小时75英里的速度赢得了冠军。比赛以后发生什么事？其他的赛车手服不服气啊？不服气，抗议，对不对？主办单位抗议，我们都是两个人，他一个人，他危害我们的安全，是不是？主办单位当然就要去调查这件事情，要审核啊。那么最后仍然把冠军的奖杯交给了瑞哈兰，为什么？因为瑞哈兰向主办单位展示了他的仪表板上面史无前例的挂着一面3英寸乘以8英寸的镜子，这面镜子就让他省去了一位机械师，让他随时可以看后面，控制后面的路况，然后调整他的车速，最终赢得了冠军。而这面镜子这是我们现在车上必备的一个装备，后视镜的由来。我21岁的时候考取了驾照，我第一次开车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父亲坐在后座，他不会开车，他没有驾照，不会开车，所以他请了我的表哥坐在副驾驶帮我看路。然后我就第一次上高速公路，非常紧张，但是也非常得意啊，拿了驾照，我盯着那个后视镜看， 准备要从匝道要切入高速公路，一边加油一边盯着后视镜，然后开始在加速往前走的时候，我永远记得到现在36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那一天的光景啊！突然间方向盘被转了一下，然后我表哥大喊：文恒，开车要看前面的路。原来是我盯着那个后视镜啊，车子偏了都不知道，一直往前冲，我差点撞上了高速公路的护栏，如果没被我表哥调整方向盘的话。后视镜的作用只是让我们短暂的查看车后的路况，不可喧宾夺主的占据了我的目光，以至于我们无法专注前行。这个例子相信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尤其是第18节那个转折的经文。18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我们有些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懂得问问题啊，不要怕问问题。问问题，为什么这么写？为什么跟前面好像有所出入？为什么跟其他经文好像有相反的意思？好像是矛盾的。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查考圣经，可以明白也许是更深的属灵的真理，一些属灵的原则。圣经中不是常常提醒神的百姓不要忘记从前我们得罪神的行为吗？不是常常要我们要纪念神拯救的作为吗？因为我们人是健忘的，是不是？我们常常重复自己的罪，常常重复自己犯过的错，而且常常忘记神的恩典，常常忘记神的拯救。出埃及记13章3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那日，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申命记5章15节，你也要纪念，听到没有？主要我们纪念，要不要忘记？你们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记得神的恩典啊！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9章7节，你当纪念不忘，不光要纪念，而且不能忘记啊！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我们是常常犯罪的，我们常常得罪神的。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不要忘记。历代志上16章12节，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纪念他，谁？神耶和华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启示，并他口中的判语。那为什么刚才我们读的18节，以赛亚要在那边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呢？这一节又说不要纪念，不要思想，是为什么呢？我们就找其他的版本对照来看呢，新国际版的翻译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里以赛亚所要传达的意思。新国际版的翻译说 是指不要住在古时的事件当中，不要住在古时的事件当中，也就是不要陷在过去的记忆里，不要活在过去里面，不要被过去的经历困住，以至于我们无法前行。我在稍后我们进入经文当中，我再进一步分享。以赛亚书的作者是谁？以赛亚书1章1节就指出是先知以赛亚，他是亚摩斯的儿子，根据犹太传统记载，他具有 皇室的血统。他的父亲是犹大王，就是亚摩斯，他是犹大王亚玛谢，南国犹大王亚玛谢的兄弟，亚玛谢是一位王啊。以赛亚他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轨迹当中，他成为了耶和华最重要的发言人，先知啊，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的意思啊。他的影响不仅在那个时代，并且也到了后世，他铿锵有力的呼声至今仍然清晰可闻，值得我们细细来领受。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以色列国经历了扫罗，他以色列国立国之后有一个联合王国，他经历了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王这三位王之后，后来分裂成了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而以赛亚他服侍了乌西亚南国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四个朝代啊，横跨了60个年头，亲眼目睹了叙利亚，也就是圣经里面和本圣经范围亚兰人呢的兴衰，亚述帝国的崛起，他都看在眼里了，导致叙利亚 和北国以色列的败亡，就是亚述帝国的崛起，他吞并了叙利亚，并且灭了北国。北国在主前722年被掳到亚述帝国去了，并且从他先知敏锐的眼光，他看到犹大南国犹大败亡的倾向。无论是在政治方面，在经济上面，以及整个国家灵性的光景的败坏，所以他急切的大声疾呼，力挽狂澜，而且明确的指出救恩之道。最终依据犹太传统，在他终了他的一生的服侍之后，他碰到了一个非常残暴的王，这个王叫什么名字？马拉西啊。他在马拉西王暴虐无道的时候，以赛亚依据犹太人的这个遗传啊传统，那以赛亚躲在桑树内，遭到马拉西巨树连这个把这个以赛亚都给锯成两半啊，殉道而死。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大家还记得吗？希伯来书作者似乎采用了这个传统啊。他在希伯来书第11章信心的伟人记录记载中，第37节就提到说，有一个先知被锯死，指的就是以赛亚。以赛亚这个书的中心主题就是神之自己，因为以赛亚书你就往后看，到了48章是第11节。我为自己的缘故必做必行这事，我为自己的缘故。神是整个宇宙历史人类历史的中心，人不是中心，神才是中心。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以赛亚书也指明，除了他的中心主题就是神是自己以外，以赛亚书也指明耶和华是历史的主宰，他也赐福给他的百姓。43章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在前面几节啊，43章是第3节到第7节。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是埃及做你的属下，是古时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在替代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荣耀。人的受造是为了神的荣耀，人的存在就是为了要敬拜主，一生能够赞美主。以赛亚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主是拯救，或者是说耶和华的救恩，是这个意思啊。在接下来的43章10节13节里面特别讲到，耶和华是唯一的救主。以赛亚书可以说是一卷迷你版的圣经啊。啊，一个小的 quiz， 小的问题啊。整本圣经总共有几卷书？66卷书，分成包括了旧约部分跟新约部分的。旧约有几卷书？39卷，新约有几卷书？27卷啊，3×9=27，3×9=27，很好记啊。如果我们翻开圣经以赛亚书，你会发现总共虽然这个章节是之后才加上去的，但是这种巧合让我们非常的惊讶啊。以赛亚书总共有多少章呢？有66章。你如果仔细的读这整本书呢，以下书有几乎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前面39章就像是旧约39卷书一样，主题也跟大家呼应，讲的是包括有历史、诗歌和预言。后面27章跟新约的主题相呼应。40章，以赛亚书40章，他一开始就讲到旷野的呼声，对不对？为主铺平道路。跟新约一开始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个语法都是一样的。而且最终65章66章出现了一个词，新天新地啊，遥遥指向新约的启示录，讲的是应许，讲的是拯救，讲的是盼望。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属于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是先知的预言啊。因为当时巴比伦，记得巴比伦那个时候还没有崛起啊，以赛亚他到他死的时候，巴比伦这个犹大国还是存在的，并没有被巴比伦掳到巴比伦去啊。那时候还没有崛起，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的发生了。 当时的世界强权是亚述帝国，最终北国以色列败亡，被掳到亚述帝国去。一直到150年之后，这里描述的事情才发生了，巴比伦才崛起，南国犹大才真正的灭亡啊。这一段话是对将来要临到南国犹大国的审判，也就是巴比伦终将崛起，要并吞南国犹大。但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神有应许，在犹大国被掳之后，终将被主带回到耶路撒冷，而且这个救恩要临到万民，全地要敬拜赞美耶和华。我们会从四方面来领受今天的这段经文，14节、15节，以赛亚重申神的应许，16节、17节讲述过去得胜的经历，最主要就是出埃及这个神迹，可以说是以色列民族诞生的这个神迹啊。第18节、19节，以赛亚陈明现在的困境，但是从预言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即将来的临临的困境，或是我们随时可能遇到的困境啊，无论是环境上的困境，或是我们灵里的困境啊。20、21节，以赛亚宣告神必拯救，并且指出一个更大的盼望。以赛亚书43章14节、15节，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耶和华被几个名词来介绍出来。耶和华是救赎主，是把他的百姓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的那一位，也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从悖逆当中拯救出来的那一位，他是救赎主。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这个词在以赛亚书当中出现非常多次，在其他的先知书当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么多次，是一个等于是以赛亚惯用的一个描述耶和华的一个词啊，以色列的圣者。无论是当神惩罚他的百姓，当他的百姓悖逆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惩罚他的百姓，或者是当神的百姓回转，神施行拯救的时候，灵救恩临到他的百姓的时候，神在这两种情况之下，他都是那位圣洁的神，因为他圣洁，所以他容不下罪，他必须要把审判临到悖逆他的人，因为他圣洁，因此他要拯救他的子民能够回到他的面前。耶和华也是创造主，我相信这个真理弟兄姊妹们都明白，他是全然的他者，他有别于一切的受造界，他是创造主。最后一个名词是耶和华也是君王，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是历史的主宰。神的应许是什么？我们讲到说，在前面两节讲到神的应许，在创世纪12章就有了应许，神应许以色列的始祖亚伯拉罕怎么样？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除了这个应许以外，神对于以色列国的这个王位，尤其是对大卫宝座的坚立，他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12章、12节到16节那边也特别提到，他讲到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讲到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们知道这个应许一直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就实现了，但是我们如果回到以赛亚那个时期的时候，那个时期的以色列民族是怎么样，以色列国跟犹大国是怎么样呢？亚伯罕的子孙以色列人已经不再相信这个应许，他们得罪神，悖逆神，以致招来神的审判，他们最终北国亡国，南国亡国，北国亡于亚述帝国，南国亡于巴比伦帝国，被掳到亚述帝国以及巴比伦的帝国，无法敬拜主，政治的动荡，社会的不公义，国家的灭亡，都是源于什么？源于灵性的败坏，得罪神。然而神的百姓虽然是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神仍然坚守他的应许，神必连续他的百姓，神的百姓也要被重新建立，神要救赎他们，要拯救他们，就像是新的出埃及这样的经历一样，在他们遭审判被掳到巴比伦之后， 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他神要带领他们归回到宽阔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十字节那里所描述的就是讲到巴比伦虽然会崛起，但是他那边讲说，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因为他们是经商啊，他们商务非常的发达，商业非常的发达，他们那些非常华丽的船只最终成为什么逃难的工具。这里讲到的巴比伦最终要落在审判之下，而神的百姓要被归回，要被带领回到耶路撒冷。第十六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十七节，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面目好像熄灭的灯火。很明显的，以赛亚在这里在追溯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过航海、过红海的这个历史事件，可以说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诞生的神所行的一个历史的神迹。但是我要注意啊，这第十六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十七节，在车辆、马匹，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这虽然是在描述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然而我们如果去查看希伯来文文法里头，它这里的开道也好，开路也好，使什么什么都出来也好，希伯来文法是用的是现在时，表示什么？表示这是神行事的法则，这是神持续的作为，不是仅仅发生在过去摩西那个时代而已，而是神的能力以及神的心意。神是一位开道路的神，神是一位拯救的神，神是那位可以回复我们灵性的软弱的，能够回到一个高峰的那位神，而且神是那个持续可以重复他作为的那位神。神行这个神迹，使以色列百姓脱离了法老的奴役，得以自由的敬拜服侍神。但同时也预表着，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一样，那首诗歌唱起来应该是非常有力啊，预表着我们世人脱离世界的捆绑，脱离罪恶的辖制，展开迈向应许之地的旅程。神已经全然得胜，仇敌已经被踏在脚下，不再对神的百姓有任何的威胁和搅扰。十八节、十九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以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有一段话。唐太宗他在吊唁魏征，魏征是一位忠臣，他在过世的时候唐太宗吊唁他，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有镜子，我们可以知道自己哪里脏了啊，可以把我们的衣服调好，可以比较有礼貌的正式的去接待人啊。以古为镜，古就是指历史啊。我们在以历史为镜呢，我们可以知道兴替，知道一个国为什么衰亡，一国为什么兴盛。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如果有人可以给你出有谏言、有忠言来相告的话，你可以比较能够明白事情的真相，可以做出判断对与错。虽然唐太宗他在那边是感念这三面镜子。镜子呢，他失去了第三面。魏征是一位忠谏的一位忠臣，能够谏言的一位忠臣。但是这一句里面的以历史做借镜，的确有可取之处啊。我们明白历史，为什么我们常常需要回到历史里面去探究、去学习，从历史当中去学功课啊，可以让我们长知识，可以让我们不要重复相同的错误啊。过去的经历可以当作借镜，但是却不要成为我们往前行的时候的绊脚石，不要被困在过去的经历当中，不要活在过去，我们要活在现在，我们的目标目光必须要向前， 要朝着未来神所要成就的事物，我们要迈出信心的步伐，勇敢前行。对我们来说，什么是从前的事？什么是古时的事呢？从前的事，古时的事，可以是过去的失败，可以是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所犯的过犯，可以是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伤痛，可以是过去我们在人际关系的破裂，但是同时也可以是指着过去什么？过去的得胜，过去的荣景，过去教会兴旺的景象，过去的祝福，过去的成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不要陷在过去的经验当中，不要被困住。就像是我第一次开车上高速公路，死盯着后视镜，被困在后面的路况而无法专心前行一样，差点撞上高速公路的护栏。你是不是仍然常被过去曾经得罪神、得罪人的记忆所搅扰？哎呀，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他最拿手的手段之一，就是拿我们过去的失败来控告我们，昼夜控告。让我们在跟随主、追随主、追求主、服侍主的道路上面踉跄而裹足不前。有没有曾经心这个脑海里面有声音，听到声音指着你说：“你怎么配成为神的儿女？你怎么配见证神的恩典？你怎么配服侍神？你怎么配站在讲台做神话语的出口？”这是为什么这20多年来，每次当我在参与福音聚会一开始，我的服侍有多一点的时间在我们正式教会啊，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政府教育会成长，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有非常美好的聚会跟服侍。福音聚会常常领会由我负责，为什么我常常在福音聚会之前一天，以及近10年来每次就是讲台的前一天，我都要进食祷告。不是因为我灵性美好，不，恰恰相反，灵性时常软弱。我记得大概是5年前，有一个星期六，我正在准备我第二天要来教会站讲台，那天早晨把我写讲章最后做一个整理啊，我就准备的非常好，经文选的也好，这个花了几个礼拜的时间先研读经文，然后把神摆在我心中的负担想要分享给弟兄姊妹。但是那天早晨突然间有一个极大的恐惧感来攻击我，我深深觉得内心非常的软弱。我进食祷告，照往常进食祷告，心中仍然不安。我后来就赶快发了短信，在我的长祷聚会的有几位弟兄，我们一起追求的，请他们为我们带祷，为我带祷，说明天我要去我原先的教会，在 Amherst 有华人教会，我要用中文，我要证道，但是我现在非常软弱，我需要你们的带祷。马上那个信息就咚咚咚咚一直进来啊，叫我认罪，求主的赦免，叫我不要仰仗自己的力量，提醒我要藏在基督里，提醒我要靠着十架跨胜，提醒我也为我祷告，要求主要赐下平安，让我能够好好的把我的奖章预备好，提醒我为的是为主要正道，并且斥退魔鬼撒旦的搅扰。然后他们每个人就讲说，我们会一直会持续的用祷告会拖住你，直到你服侍结束的时候。我们不要被困在过去的失败当中，过去的失败我们是要对付，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然后我们要明白并且进入与主同死、与主同埋葬、与主同复活的真理，要靠着十字架夸胜。这在我在去年的信息当中我曾经专门提到这一点了。不要被困在过去的伤痛当中，我知道我们经历很多的伤痛，我们要愿意接受圣灵的安慰，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会安慰我们，不要拒绝，不要拒绝，我们要靠着主重新给我们力量，我们要越过那些过去的伤痛，不要被困在过去人际关系破裂的经验当中， 求主扩大我们的力量，如果我们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认罪，求主赦免，并且求主把那个饶恕人的力量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饶恕弟兄姊妹。我很清楚，因为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啊，有些遭遇，有些冲突，极其不易和解。就是我稍微岔出去了，其实有些教会同工当中常常发生摩擦的，我如果是第三者，我退一步来看，哎呀，都是非常宝贵的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他们爱主爱教会才会起冲突，不是吗？如果是追求世界只顾自己的事，在教会怎么起冲突？是起不了冲突的。然而没有办法，我们人免不了有这样子的拦阻啊，从单方面的饶恕，要到双方面的和解，关系重新被建立起来，这个过程时间非常的漫长。但是神怎么说？神在十九节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什么新事？这件新事包括了灵性的复兴，就像是被掳到巴比伦，最终要被带回到耶路撒冷，他会。”叫以色列民，叫神的百姓，要回归到神的丰富之地，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也包括了关系重新被建立，这是教会弟兄姊妹能够，今年我们的追求主题是什么？延续去年的同被建造，这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能够同被建造，一同往前的关键。我们要被复兴，我们要被回转，我们要被重新，关系重新被联系上，我们要跟神求加添的信心。我们常说，主啊，我有信心，但是我信不住，求主加添，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我们也不要因为过去的事工成功，或是过去教会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兴旺，这些经历而限制了神可能将来在我们教会所要做的事情啊。神要做一件新事，神要他的百姓从被掳的光景中归回，要进到灵命复兴的更高之处。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所望之时的实力，未见之时的确据。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目光困在过去的经历当中。你已经看过的，你已经经历过的，那不是信心。看见过的还叫什么信心呢？相信神的应许，仰望神必开路，神必供应。我们灵性都会经历饥渴荒芜的那个阶段，解决灵性饥渴的方法是不是提供饮食就好了？是不是拼命的喂养？是不是填鸭式的喂养？不，仰望神的应许，我们需要信心。但是这条信心之路，在原文里头，信心里头有含一个成分非常重要，就是顺服这个因素啊，这个元素啊。阿摩斯是另外一个先知，其实是跟以赛亚同时期的先知，只不过他的服事是在北国，对北国的服事，北国以色列的服事。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免不了的，我们人行走在路上，我们灵性有些时候会饥渴，我们灵性有些时候会冷淡，我们灵命有些时候是退后。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有了主的话，有了主的应许，我们要向神支取信心去遵行。心事还包括了什么？42章第9节，以赛亚书42章第9节，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是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很多时候先知的职分，他是把即将要发生的事情预先警告神的百姓们，要做预备。48章第6节，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如果我们再多读一眼前后节，这个整个前后文的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心事包括三层的含义啊。第一层，对于当时的读者听众而言，立即发生要实现的应许是什么？那就是以色列要被重建，也就是说南国犹大国终将被巴比伦掳到巴比伦去啊，终将灭亡被掳到巴比伦去啊， 会被掳。然而神有预备，神要把以色列百姓，神的百姓要带回来，以色列百姓要归回，要从巴比伦的辖制以下被释放，从被掳之地归回耶路撒冷。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被掳之地，巴比伦的这个地方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中间是一片沙漠，一片荒野。在这个归回的路程当中，怎么样？神有丰富的供应，开道路，开江河，主要预备一条大道，并在干旱的路程中供应活水，预表以色列百姓灵性的复兴。第二层的意义，则是遥遥指向弥赛亚国度的降临，给原本握在恶者手中的世人带来盼望。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罪人得以回到父神的面前。而第三层意义，就是盼望的最终极的完全的实现，就是新天新地的降临。到了以赛亚书第65章第17节，那边讲到说：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主要做一件新事，对信徒而言是一个警告，但是更是我们极大内心极大的一个激励。不仅仅是针对我们眼前的困境，审视我们的灵性光景，也包括未来的挑战，也就是随时我们可能遭遇到的任何的难处跟挑战。有些时候我们似乎四维都被困住，没有出路。然而神这边的应许是他要开一条道路，似乎我们灵性枯干，好像没有活水，这时候神要供应泉源。20节21节，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21节，我的百姓，这百姓是我为自己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20节21节，指向一个更大的盼望。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第7章38节39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罗马书第8章20节21节，因为受召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想到原本没有灵性的受造，也能够被苏醒，灵性被苏醒而敬拜神。神必丰丰富富供应他子民一切的需要。活水的江河不仅要临到信主的人身上，并能够从我们信主人，我们的追求主、追跟随主的信徒，能够把这个祝福能够流到我们周遭所接触的人。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就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教会的使命就是不断传扬那位将我们从黑暗罪恶的权势当中能够脱离，能够被释放，然后带入光明国度的那位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不断的传扬主，并且我们有更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能够与我们的主能够一同得荣耀。在过去这2年以来，无疑的是对我们每个人都充满挑战，尤其是这个疫情的影响，似乎一波接着一波，好像已经快要缓和下来了，又一波又起来了，看不到尽头。我们周遭，我相信弟兄姊妹没有认识的人，不乏有人无论在身体上、在经济财务上、在工作学习上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还有难处。我们需要主的安慰，我们的灵性需要被复兴。这段圣经激励我们，当我面对无论是人为的或者是大自然的危害跟威胁，神的百姓就像经文所说的无需惧怕，因为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他仍掌权，而主耶稣坐在至大者的宝座右边，天天为我们 再穷，因着他的应许从不改变，我们可以迈出信心的步伐，勇敢前行。我们的目标是宏伟的，我们的盼望是大的，但是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不需要好高骛远。有几点我可以提供给弟兄姊妹做参考。第一个，要从过去的经历当中要出来。我们无论是失败的或是成功的经历，我们靠着信心能够迎向神的应许。神要在我们当中要做一件新事，也许只是小小的你一个求神怜悯我们了。我们在祷告当中求主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有哪一个坏习惯多年来一直改不掉，是不是在今年求主给我们力量，我们改掉这个坏习惯。第二点，追求灵命成长，更认识主，更顺服神，更亲近耶稣，更爱主，生命中结出果实。实际一点，是不是有一个属灵的一个习惯，好习惯可以养成？还有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不要落单，我们要活在身体里面，肢体之间彼此扶持，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群体的样式。第三点，我相信教会同工一直在寻求主啊，持续的寻求主，有计划的要帮助弟兄姊妹的追求。我知道类似像做神话语出口这样的训练，是不是神在今年在一些真理的教导或是栽培上面，是不是有其他的安排？我们一同寻求主。弟兄姊妹如果有心中有感动，跟教会的同工们交通，还有一点，要常为教会的带领的弟兄们还有同工们要祷告，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的同工们祷告。第四点，求神把牧养的心摆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每一个人，我们目前在中文堂还是没有牧者，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所触及的范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小牧人，我们好好的在灵里面成长，我们牧养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牧养。这些只是抛砖引玉，盼望借着弟兄姊妹同工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寻求，神要做一件新事，而且神会把更清晰更具体的这些意象渐渐的显明在我们当中。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承认人的计划往往是徒劳的，我们的力量是何等的有限，我们的信心也常常软弱，但是主啊，你总是在我们当中做新事，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在我们看似没有出路的困境中，你必为我们开路；在我们灵性干涸的境况中，你必供应我们活水的江河。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开启我们灵里的眼睛，看见你即将在我们中间所行的新事。愿主的爱激励我们心中火热，能够常常服侍主，服侍人，教会继续被你建造，灵性被你复兴，在 Amherst 这个地方继续为你发光，敬拜荣耀赞美归给我们的主，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